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6年12月1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今年9月就黑客侵入民主党电脑系统的指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交谈，之后这一活动就再没有发生过。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举行了每年一度的年末新闻发布会之后发表了上述评论。奥巴马说，由于大选前的政治气氛高度紧张，因此他的政府小心谨慎地不做出有关黑客侵入影响方面的结论。奥巴马说，我们的目的之一是确保不在大选的前夕对选举的公正性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而为他们做了泄密者要做的事情。当被问到他是否认为应该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败选归咎于黑客侵入时，奥巴马没有直接作答。他说，我不会让华府的众位评论家就此大做文章。德国检察官说，他们正在对一名12岁的男孩试图在一个圣诞市场引爆一枚自制的钉子炸弹事件进行调查。官员们星期五说，这名德国出生的男孩，他的父母是伊拉克裔，他被指控上个月在南部城市路德维希港试图引爆一枚炸弹，几天之后又在市政厅附近安置了另外一枚炸弹。最先报道这个事件的焦点杂志称，这名男孩据信被极端化，有可能接受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一个成员的指令，没有人在事件中受伤。政府发言人塞伯特说，这个消息对每个人来说都令人震惊。路德维希市长罗瑟说，这名男孩目前待在一个安全的地点，不会对公众构成威胁。由于这个男孩的年龄不满14岁，因此不能接受审讯。由于叙利亚阿拉坡市东部平民的撤离工作暂停，应该由谁负责，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报道。目前还不清楚，该市厌倦战争的平民能否再有一次撤离的机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对阿拉坡出现的恐怖行为进行了谴责，他警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能靠杀戮得到其政权的合法性。星期五，在该市部分地区出现爆炸声和枪声之后，叙利亚政府暂停了撤离工作。反政府武装和政府军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了脆弱的停火协议。叙利亚政府下令从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阿拉坡街区开出的运输人员的卡车和汽车转回。与此同时，政府军沿着撤离工作所使用的高速公路设置了路障。积极参与阿拉坡和平进程的土耳其表示，撤离工作的停止是暂时的。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举行紧急的闭门会议，讨论阿拉坡的局势，并且计划在星期六举行更多的会谈。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发表声明，要求中国立即归还中国海军劫走的美国无人潜航机。根据这份声明，12月15号，美国海军的鲍迪奇号海洋测量船的无人潜航器在菲律宾苏比克湾西北大约93公里处根据国际法进行例行的测量活动。在鲍迪奇号正在收回无人潜航器时，中国海军的922三型 ASR 510号打捞救生船放出一艘小船将其非法劫走。美国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国归还无人潜航器，并且保证这类行为不再发生。据土耳其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一枚汽车炸弹在土耳其中部的一辆公车旁发生爆炸，至少13人丧生，48人受伤，其中大多数受害人是士兵。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一个星期之前，伊斯坦布尔的一个足球场外面发生两起爆炸，导致数十人死亡，另有几十人受伤。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一个分裂派系声称对那次袭击负责。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6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星期六上午和朋友一起去 Riverdale 小镇的公园参加清理和整修的工作，但是 Robbie 的爸爸 Philip 却把这件事全忘了。在听到 Robbie 说要去公园参加整修工作后，他才想起当天是 Riverdale 日。
对呀，在这一天，很多镇上的居民呢都要去公园帮助打扫清理。我们今天要讲的课文呢，就是 Robbie 和他的朋友在修整运动场。 Philip 随后也赶到公园看看能帮什么忙。他看到 Robbie 正在刷漆，父子两人呢就一起干了起来。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以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Earache, E-A-R-A-C-H-E, Earache 是个名词，意思是耳朵痛。
Bathroom, B-A-T-H-R-O-O-M, Bathroom 是个名词，意思是浴室、厕所。
Pocket, P-O-C-K-E-T, Pocket 是名词，意思是口袋、兜。
Bulldozer, B-U-L-L-D-O-Z-E-R, Bulldozer 是名词，意思是推土机。
Involve, I-N-V-O-L-V-E, involve 是动词，意思是涉及、卷入、参加。
Unexpected, U-N-E-X-P-E-C-T-E-D, unexpected 是形容词，意思是意外、出人意料。
下面我们把课文从头到尾的听一遍。
Mr. Hopper! Mr. Hopper!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They're all fine. 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Thanks, Mr. Hopper.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I will. 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I'm sure it's your dad.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Hey, Dad.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Why, thank you,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Lunch?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All right.
Philip 到了公园，看见正在用推土机平整操场的 Hopper 先生。两个人问候了几句以后， Philip 问 Robbie 在什么地方。
Mr. Hopper! Mr. Hopper!
Hopper 先生， Hopper 先生。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你好， Stewart 医生，你好吗？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我很好。你家里人怎么样？
They're all fine. 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他们都好。Sally 仍然有的时候啊，感觉耳朵疼，但是次数不多。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很多小孩都有这种迹象，很快就会消失的。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你在找 Robbie 吗？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其实不是，我只是过来看看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我能帮你做什么事儿？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哦不，没有什么可做的，这个大机器啊，会把所有的重活都干了。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那也许我可以帮帮别的人。Robbie 在哪儿？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我刚才看见 Jimmy 一起往厕所那边走，还拿着一桶油漆和一些油漆刷子。
Thanks, Mr. Hopper.
谢谢你 ,Hopper 先生。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没事 ,Stewart 医生。代我向 Stewart 太太问候。
I will.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好的，哎 ，Hopper 先生，球场看起来挺棒。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我只是在尽我的责任。
一般人在见面后会相互的问候，但是 Philip 回答 Hopper 先生的问候以后，问他家里人怎么样。How's your family?
Philip 是医生，所以他肯定给 Hopper 先生家里的人看过病。我们从 Hopper 先生的回答就可以看出来。Hopper 先生说呢， Sally 的耳朵偶尔还疼。A few ear aches now and then.
Ache 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都是疼的意思。Ear 是耳朵， ear ache 就是耳朵疼， head 是头，那么头疼呢就是 headache。
Hopper 先生问 Philip，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你是在找 Robbie 吗？ Philip 说 Not really， 意思是其实我并不是真的要找 Robbie， 或者是我倒不是在找 Robbie。
再举一个例子吧，哎，要是我问你Are you going to lunch? 你是要去吃午饭吗？你回答说 Not really. I'm going to the post office. 我并不是去吃午饭，我是去邮局。
Philip 说他其实并不是在找 Robbie， 而是来帮忙的。帮忙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help， 但是也可以有其他说法。例如 Philip 说的 Give somebody a hand. 语文 Could you give me a hand by removing the chair?你能帮我把这把椅子拿开吗？
没问题。Hopper 先生说呢，他看见 Robbie 和 Jimmy 往 bathroom 那儿走了。Bathroom 一般是指洗澡间，但是 Philip 和 Hopper 先生是在公园里讲话，怎么会有洗澡间呢？这是因为啊，美国人通常都用 bathroom 来指厕所，而不大用 toilet 这个词。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用 restroom。Restroom 可不能照字面翻译成休息室呢。
Robbie 和 Jimmy 正在公共厕所里刷漆。 Jimmy 看见过来的那个人很像是 Robbie 的父亲 Philip， 就叫 Robbie 看。 Robbie 有些奇怪，爸爸不是还在家里吗？好，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Hey Robbie, 那走过来的不是你爸爸吗？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Jimmy, 我正在厕所的一个隔间刷漆，什么也看不见。
I'm sure it's your dad.
我肯定那是你爸爸。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Jimmy, 不可能。我们走的时候他还在车道上站着呢。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你好 ,Jimmy。看见 Robbie 了吗？
Hey, Dad.
Hey, 爸爸。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漆刷得怎么样了？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挺好。我正在刷厕所隔间的里面。你到这里做什么？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今天是 Riverdale 日。我来帮忙。
Jimmy 告诉 Robbie， 正在走过来的那个人很像是他爸爸。Robbie 觉得不可能，因为他们离开家的时候，他爸爸明明就在家里。It can't be， 在这里是不可能的意思。但是呢，这个不可能的意思并没有 impossible 那么强烈。
没错 ，Robbie 清楚地记得，他和 Jimmy 开车离开家的时候，他爸爸还站在车道上啊。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Leave somebody 后面加现在分词或过去分词，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表达方法，指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他们离开的时候 Robbie 的爸爸正站在车道上，或者说 Robbie 的爸爸站在车道上的时候他们离开家的。
好，我再来举两个例子。 The motorist left the passenger dying in the car， 驾车人自己走了，把奄奄一息的乘客留在汽车里。The father left his daughter crying at the kindergarten. 父亲离开了在幼儿园里哭泣的女儿。
Philip 问 Robbie,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漆刷得怎么样啦？ How is something going? 通常是问某件事进展得怎么样。How's your new job going? 你的新工作怎么样？ How is the baseball game going? 棒球赛打得怎么样？
有时候人们在相互打招呼的时候呢，也会用这个句型，例如 How is it going? 你怎么样？这里的 it 意思很泛，可以是身体，也可以是工作，或者是生活等等，也就是笼统的说，你怎么样啊？
How is our English teaching lesson going? 我们的英语教学课进展的怎么样啊？
Going smoothly， 进展顺利。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obbie 对爸爸说他不必干活，但是 Philip 说他愿意来，而且啊也带来了工具。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爸爸，你知道你不必做任何事情。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那不行，我要帮忙。我刚才看见 Hopper 先生和他的推土机，你的那些朋友的爸爸或妈妈也都在工作，我也要帮忙。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你真的要做吗？你有时间吗？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我抽时间，我穿了件旧衣服，你瞧，我还穿上了工作鞋呢。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你衣服口袋里是什么 ，Stuart 医生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这个一把油漆刷，我把自己的刷子带来了，有备无患。
Philip 本来就因为忘记了这天全镇的活动，有点内疚。到了公园以后，看见那么多年轻人的父母都已经来了， 或者用他的话说，就是 involved， 就更觉得自己来对了。 involve 是一个意思比较广的词，参加做任何事情或者做计划都可以用 involve。
比如说 This is a bad idea and I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这是个坏主意，我不想卷入。 The new job involves travel， 新的工作需要出差。 Learning English involves perseverance， 学英文需要持之以恒。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在课文中是指你有时间来干活吗？ Have time for something 就是有时间做某事。比如 Do we have time for more examples？ 我们有时间举更多的例子吗？
Not really. If only we could have more time， 大概不行了，要是我们能有更多时间就好了。
Case， C-A-S-E， 一般情况下是指案例或者案件，但是在 just in case 这个短语里， case 就不是案例的意思。 just in case 就是以防万一。我举个例子， You'd better take an umbrella with you just in case， 你最好带一把雨伞以防万一，也就是说防备万一下雨。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既然 Philip 已经打定主意，而且连工具都带来了， Robbie 就同意让他一起刷油漆，并分享他的午餐。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Hi, 你真是有备而来啊。
Why, thank you, Jimmy.
Oh, 谢谢你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我想医生都学会了这个本事。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是的，他总是教我做事要有备无患。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前瞻思维很重要，在做计划的时候，既要考虑到预料到的，也要考虑到预想不到的事情。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那太好了，爸爸。那你午饭带的什么呢？
Lunch.
午饭。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别担心，爸爸，这一次我做了准备。你觉得花生酱果冻三明治怎么样？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那太好了，但是咱们还是先刷油漆吧。
All right.
好。
Come prepared， 有备而来，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习惯啊。不过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学不来的。有的人天生做事周密，有的人啊则天生丢三落四的。
Philip 参加义务劳动，不但换上了旧衣服和工作鞋，连油漆刷子都带上了，准备工作相当周到。
他不是说了吗？要 think ahead， 前瞻思维。他这样说，也这样做，而且还经常教育 Robbie 也要这样呢。
那 Robbie 养成这个习惯了吗？
不知道他平时是怎么样，不过这一次他可是比他爸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怎么了？
Robbie 啊带了午饭，而 Philip 却没带。不过 Robbie 表示他可以分一些给他爸爸。
哦，就是那些花生酱果冻三明治。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r. Hopper! Mr. Hopper!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They're all fine.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Thanks, Mr. Hopper.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I will. 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I'm sure it's your dad.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Hey, Dad.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Why, thank you,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Lunch?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All right.
Listeners, 刚才呢，我们又听了一遍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did Philip go? He went to the park. Did Robbie expect to see his father?No, he thought his father was still at home. Did Philip have time for the volunteer work? Yes, he made time for it. Was Philip prepared for everything? No, he forgot to bring his lunc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6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嗯，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www.voachinese.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今年9月就黑客侵入民主党电脑系统的指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交谈，之后这一活动就再没有发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举行了每年一度的年末新闻发布会之后，发表了上述评论。奥巴马说，由于大选前的政治气氛高度紧张，因此他的政府小心谨慎地不做出有关黑客侵入影响方面的结论。奥巴马说，我们的目的之一是确保不在大选前夕对选举的公正性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而为他们做了泄密者要做的事情。当被问到他是否认为应该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败选归咎于黑客侵入时，奥巴马没有直接作答。他说，我不会让华府的众位评论家就此大做文章。德国检察官说，他们正在对一名12岁男孩试图在一个圣诞市场引爆一枚自制的钉子炸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官员们星期五说，这名德国出生的男孩，他的父母是伊拉克裔，他被指控上个月在南部城市路德维希港试图引爆一枚炸弹，几天之后又在市政厅的附近安置了另外一枚炸弹。最先报道这起事件的《焦点》杂志称，这名男孩据信被极端化，有可能接受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一个成员的指令。没有人在事件中受伤，专家们已经解除了这一自制的爆炸装置。官员们说，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自制炸弹是否有可能爆炸。德国今年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这一未遂袭击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叙利亚阿拉坡市东部平民撤离工作暂停应该由谁负责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报道，目前还不清楚该市厌倦战争的平民能否再有一次撤离的机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对阿拉坡出现的恐怖行为进行了谴责，他警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能靠杀戮得到其政权的合法性。星期五在该市部分地区出现爆炸声和枪声之后，叙利亚政府暂停了撤离工作，反政府武装和政府军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了脆弱的停火协议。叙利亚政府下令从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阿拉坡街区开出的运输人员的卡车和汽车转回，与此同时，政府军沿着撤离工作所使用的高速公路设置了路障。积极参加阿拉坡和平进程的土耳其表示，撤离工作的停止是暂时的。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举行闭门紧急会议，讨论阿拉坡的局势，并且计划在星期六举行更多的会谈。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发表声明，要求中国立即归还中国海军劫走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这份声明，12月15号，美国海军的鲍迪奇号海洋测量船的无人潜航器在菲律宾苏比克湾西北大约93公里处根据国际法进行例行的测量活动。在鲍迪奇号正在收回无人潜航器时，中国海军的922三型 ASR 510号打捞救生船放出一艘小船将其非法劫走。美国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国归还无人潜航器，并且保证这类行为不再发生。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戴维斯说，这一行为不符合国际法。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没有说他们为什么要抢走这种零售价值大约15万美元的无人潜航器。戴维斯说，中国船只离开的时候只向美国海军发出了一条通信，说我们正在恢复正常的运行。据土耳其军方消息人士说，一枚汽车炸弹在土耳其中部的一辆公车旁发生爆炸，至少13人丧生，48人受伤，其中大多数受害人是军人。医院负责人说，发生在开塞利市的这起爆炸摧毁了一辆运载下班士兵和平民的公车，袭击发生在一所大学的校园附近。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1月2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呢，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披露说，中共啊，他利用双规程序对党内官员进行调查和惩戒，拿到刑事犯罪的证据之后才移交政府的司法机关。那么双规期间呢，常常对被惩戒者实施隔离关押、强制剥夺睡眠以及殴打等手段。报告指出，2010年迄今已经有11人在双规期间非正常死亡。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习近平为救党而发起了反腐运动，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但是反腐过程中出现的极权主义副产品令人恐惧，比如家法大于国法，党内程序凌驾于司法程序之上。更有人指出呢，中纪委让人联想起明代的东厂西厂，巡视人员成为拥有特殊权力的锦衣卫。那么为什么中共需要一套脱离国家司法管辖的独立调查惩戒机制？不受法律和宪法约束的双规是不是非法拘押制度？王岐山近日呢，他要求实施双规全程录音录像，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共高层已经意识到权力滥用的这样一问题了呢？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来讨论这些问题。两位嘉宾仍然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啊，这个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和平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另一位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人权观察我们看到呢，他指责中共党内的双规实质上是一种非法拘押和滥用私刑。那么两位嘉宾如何看待这种双规制度？首先我请北京的张立凡张先生您发表意见。
我觉得就是现在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已经说了很多年，就是说这个双规违宪的问题。从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那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这个检察院或者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以及以其他方式非法或者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但是呢，同时我们也看这个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28条第3款可以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就调查涉及的事项做出说明，这就是所谓双规的来历。其实双规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限制这个人身自由，因为这个官员在没有被认定有罪之前，他应该是享有公民权。但是呢，这个双规其实它就是中共的一个家法。当然这个也有确实有这个情非得已的这种，因为这个官场或者是太强大了，所以你要想这个调查一个贪腐的官员，你非得有雷霆手段不可。那么这个也成为就体制内为双规辩护的一个理由，就是没办法，我们弄不动他，我们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弄动他。那这个情况也是确实存在。
嗯，
那么再有一点就是这个贪官他也在这个民间他也不受同情，所以呢这个很多年来大家对于这个双规已经感到就是习以为常了，明知道这个事儿反正是把人自由限制了，但是呢反正是你们这个赵家人的事儿，我们老百姓也管不了，所以这个呢也是民间的一种 心态。
嗯，
对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我们也不去过问。
嗯，
那么但是呢，他们体制内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你既然入了党，你就要受党的纪律的这个约束，所以呢，你的一切，包括你的身体，那也是属于党的。那么从这个逻辑出发，就是党要限制你，用纪律来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因为你是入了党的，入了组织的，你也只能接受。所以现在呢，这种逻辑呢，反正是就是双规的逻辑。现在我觉得王岐山先生他提出来，现在的一套新的做法呢，有可能他会，使这个双规朝着这个法治的方向去靠拢，还是呢，你需要解决双规中所发生的一些个这个非法的刑讯逼供的这种现象，这个现在我们还有待观察。谢谢。
好的，那么纽约的和平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双规制度？您如何看待人权观察对中共的这种双规制度提出的这个指责呢？
人权观察所披露的问题不但是真实的，而且它反映的情况实际上比这个没有实际情况呢，就是比实际上实际情况比他们所披露的报告还要凝重啊，还要无耻。因为中国的这个所有的司法体系和所有的警力体系，它都建立在一个什么呢？回避正常的司法程序，回避正常的文明社会所进行的这个行为，那是因为源于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根源于邓小平的某度石头过河。明明有个桥，他不去过，他非得去过河，所以他就设置了一堆这种机构来打击的所谓的这个腐败行为。公安部、公安系统有经济侦查局，检察院有反贪局，政府系统、国运系统有国家腐败预防局，有国家监察局，党有一个所谓的纪委。那么所有的这个机构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滥用权力。而滥用权力就是一个比经济腐败还要严重的一种腐败。但是因为一般老百姓可能只是接触到经济的腐败、社会风气的腐败，没有意识到权力的腐败实际上对一个国家的文明的秩序、对一个国家政治的这个框架是最大的一种摧毁。只要有纪委这样的机构存在，大家就不要对中国的权力的腐败、对中国的腐败的解决有任何的这个希望，因为它所有的作业都建立在一个黑箱的基础之上，它都是不是透明的。为什么会有双规？大家只是看到在抬举的情况之下，必须要针对那些有深厚社会关系和政治资源和其他经济资源的官员给予他们抬举的手段。即使不然，即使双规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其他更高级的官员，其他更多的不愿意这个现在去查他们、不愿意去抓他们的官员或者商人们的行为。所以在进行双规的时候，就是跟你下下一个规矩，哪些事情你交代，哪些事情你不能交代，哪些事情如果你交代的太彻底，你可能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哪一些事情你必须是按照这个纪委所画下的一个框子来进行，这样的话你的家庭可能会得到某等程度的保障你的这个利益可能呢不至于呢完全摧毁那么呢你可能的刑期也不至于那么长。所以双规不是一个简单的针对这个当事人的一等权利的侵犯，也是为了用黑箱的手段去保护更大的、更庞大的、更高级别的这个利益集团。这一点我在这个人权观察里面他们没有表现出来，没有更没有指出来他的根本的猫腻所在。这样的话呢，就是检察院就纯粹成为了这个纪委的一个白手套，那法院就是根据检察院所定下的这个东西的框行使一下这个文字式的这个判决而已。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党内呢，这个有个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叫纪检委，这个纪检委权力现在是权力熏天啊，炙手可热。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呢，他又增添了这个派驻各地的巡查巡视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
为什么中共需要一套脱离国家司法管辖以外的这个独立的调查惩戒这样机制呢？北京的张先生。
这就是我们这个一党专政体制的一个特点。
嗯，
因为这个没有第三方的监督，这个新闻舆论监督不了，然后呢这个人大也监督不了，这个人大政协也监督不了，那么就是说民意代表和媒体以及这民间舆论对这些东西，对这种贪腐他们都起不到这个监督作用。但是呢中共呢他出于自己这个要长期执政的考虑，他又不能让这个政权彻底腐烂，因为彻底腐烂了这怎么执政呢？所以呢他就需要在这个一定程度上他要实行家法。实行家法呢，那就是说对于这个坏了所谓这个家法的这些规矩的这些人，他们要有一套的有一套的处置办法。
嗯，
所以现在我们老讲什么一国两制啊，这个东西就有点是家法跟国法并存，然后呢家法甚至于大于国法，那这个情况有点就变成一国两法了。而且呢这个家法更厉害一些，因为什么呢，这个国法看来是治不了这个贪腐，那么现在就来实行这个家法来反腐。但是家法这个东西呢，它又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应有的啊这种秩序，所以呢这个很像是这个封建君主制之下啊这个他所实行的那套，比如说刚才这个讲到的，比如说东厂西厂这种特殊的特务机关来这个来监督官员，
嗯，
一个方式。还有呢就是巡案制度，历史上有巡案制度，什么所谓的八府巡案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就是它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巡视组啊，就是他到各地去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去巡视，然后呢你们也可以拦轿告状。
嗯，
所以完全回到了一个就是封建专制制度之下的那一套的这个执法程序上去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跟现代的这个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好的。
但是这个的根源是什么？根源还是一党专政。
嗯
啊，因为共产党要长期的执政，要把持住这个政权，所以呢他又不能让别人来监督他，所以呢他只能采取这种体内啊自我监督或者叫自我执法的这种方式。
嗯，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党专政的一个悲哀，他一边在生病，一边呢在给自己打药，但是一边也在摧残自己的身体，就这么一个状况。谢谢。
好的，那么纽约的何先生请您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共他需要一个叫刚才张先生讲叫一国两法，并且家法大于国法，为什么需要这样一种双重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机制呢？
其实你可以说它叫一国两法，其实也可以说是就是一国两个五法，其实两个法都是有问题的。
嗯，
如果任何一个法它都有正常的法律运作体系啊，那么呢这个情况就不会产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非常简单，就是中共的整个的权力是一个黑洞，因为来自于它的权力来自于它的黑箱作业，来自于他们之间的利益集团也好，利益当事人也好，他们的这个挣脱或者是他们的分配，或者是他们自己黑箱的一个运作的一等结果。那么权力来源不合法，那就必然使这个权力运作的非法，而权力运作的非法就必然不可能产生一个正常的司法这个体系，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纠缠在一起，它也就不可以允许呢这个有舆论监督，也不会允许有正常的司法的监督，比如说允许律师有正常的辩护的这个权利和机会。所以所有的东西它全部纠缠在一起。其实我早就讲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根本就不应该有法院，不应该有检察院啊，即使纪委也不要，它就直接成立一个抓人部什么之类的东西就可以了。 啊，因为这样的话呢，精简效率，对吧？你精简机构，你还又提高效率，然后还可以达到你威胁的这个作用。不是的，他居然不伦不类的弄一个检察院，不伦不类的还弄一个法院，啊，然后装模作样搞一个反腐败的这个纪委机构，结果就是自己织了一条罗网，把自己织进去了。你怎么也讲不清楚，怎么也扯不清楚，结果就是一团乱麻。啊，结果呢？他们审查的案子几乎没有一个案子可以经得起正常的历史的考验，几乎没有一个案子可以经得起正常的司法的这个考验，即一切都是非法的，所以一切都必须胡来。所以这等纠结使中国的政治文明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我们也不应该给予他的任何的行为给予肯定。比如说这个人是个贪官，我们就应该肯定必得去抓他，这个是不对的。如果抓的程序是非法的，那抓的集团是贪官，我们也应该为这个贪官去辩护，这就是一个文明社会最正常的一种行为。但是中国是这样的啊，如果你是个贪官啊，或者是你是个杀人犯啊，你通过非法的手段让你受到法律的惩罚，大家都觉得是合理的，大家不会觉得一个杀人犯他也有一个经过一个正常的程序，才会这方面判定他是不是有罪，对吧？所以因为你没有所有的程序都是错的，但是中国他就必须要靠暴力来去维护他这个机制，必须靠金钱来诱惑和收买国际社会，或者去收买他的和集合他的官员，或者去缓解他的社会矛盾，所以他人民走不出来的。只要他在这些地方面不能理顺中国，你不要对他的政治的清明抱有任何一丝毫的希望，任何一道丝毫的希望都有可能使我们彻底的失望，掉入一个无望的陷阱。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江西的王先生，江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
请讲。
喂，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没什么意义，因为这个反腐是这个中国老百姓都是很支持的，这个双规老百姓也认可的。那要不反腐，你说那个中共又不作为；反腐，你说中共乱作为。我觉得你们能够嘉宾能够指出一个什么更好符合中国模式的那个特色的那个反腐模式，你能说出什么好方法吗？
好的，
好，谢谢哈，
江西王先生，谢谢您的观点。一会儿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您的问题。下一位是广西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请
讲。我想说的是，中共这种反腐其实就是黑吃黑，所以说我觉得刚才江西那位先生说什么不值得讨论，而是说什么。嘉宾说的话都是什么问题，这个都是我觉得他是很荒谬。好的，
好的，谢谢您，广西的张先生。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我是这样看，现在呢，我是美国之音观众听众微信群的群主，是吧？我认为啊，中共的这些个党法应该是共产国际的常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列主义。习主席呢，现在还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江湖体制，这在逻辑上是符合逻辑的。好在每个中共的官员呢，都是贪官，整谁弄谁也不会整错，也不会弄错。包括毛泽东整刘少奇、林彪，其实在中共的范围内打谁都不会打错，任何的中共官员都应该挨打，当然呢，耀邦、子扬除外。谢谢。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生。纽约的和平先生，我请您来回应一下刚才我们这三位听众观众们打来的电话。
要建立一个真正腐败和廉洁的机制，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一些不同的经验、不同的做法，但是呢，要真正根治反腐败。大家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或者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效的运行机制，也就是很简单：第一，舆论要开放，媒体应该有独立自由的监督官员和监督社会问题的这种权利，至少有报道，不能说监督吧，你至少要能够报道事实。所以媒体在这个反腐败的过程中间，在各个国家中间都扮演了一个先锋的角色。第二个是你要有独立的专业的 有别于啊党的系统的这么一个司法体系啊，那么只有这样一道司法体系能够运行，那么他的审判则可能会透明，审判则有可能公开，审判则可能减少这个权力的干预，
嗯，
减少这个法官的这个误判。现在纪委这种系统纯属是挖门邪道，纯属是侵犯人权，纯属是权力更大的腐败，
嗯，
纯属是保护更多的贪腐集团。只要纪委这样的系统不根除，中国的政治清明，中国的廉洁的政府不可能建立。当然除了这些技术性的方法以外，权力来源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可能设置，也不可能有啊独立的媒体，自由的媒体，也不可能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所以在中国共产党这种一党独裁的体制之下，这样一种控制舆论和不准许历史进行辩护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会提出更好的药方呢？这样的话怎么会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机制呢？不可能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其实呢也有许多这个 YouTube 上面有许多这个网上的评论啊，我选择一些呢给大家读一下啊，看看这些网上评论我们的网民是怎样想的。这位叫玄专啊玄庄的这位网友，他这样说，说中共对待政治对手历来不讲法治，从建政初期的高岗刘少奇到后来的四人帮都有侵犯人权的情况。他说我想请教嘉宾，当下中共设立监察委是不是会出现双规法治化的这个转变？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叫 Sophia Maria 啊，这位网友他这样说，他说如果中共真像你们讲的那么黑暗，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下台？如果下台什么时候？一位叫帅克好兵的这个网友呢，他回答这位听众，他说呢，没倒台不证明不黑暗，用没倒台来证明不黑暗，说这个逻辑就是不对的。最后呢，我们有一位叫红河顾啊，这样一位网友呢，他请问嘉宾说，中共使用纪检委是不是说明连共产党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法律了呢？我们现在时间呢剩下不多了啊，我还想呢，我们讨论最后一个问题，请两位嘉宾呢啊简要回答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共中央纪检委书记王岐山呢，他近日要求各地纪检委在实施双规过程中呢，全程录音录像，要实行这样一个制度。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共的高层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党内执法机构已经出现了权力滥用的这样一个问题了呢？啊，请纽约的和平先生您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单位早就知道，他们怎么不知道啊？他们知道，他们采取这种手段就是从非法的角度出发的。王岐山讲的这种东西又是挖门邪道，因为这些东西从表面上来讲，你可以录像，你怎么会控制他全部录像啊？你怎么能控制他不能这个篡改录像啊？所以这种东西都是，哎呀，不值得评论，确实不值得评论。他低级的小动作了，因为你不能走向公开和透明，这点小技术是没有用的。
嗯。好的，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您的看法。
你像雷洋案，他就说录像坏了，这个那一句话就打发了，就整个过程就，我觉得就这类的事情都是治标不治本。
嗯，
当然我对成立监察委员会这一点呢，我觉得在目前来看，只要他不成为一个超级机构，那么只要他朝着这个法治的方向去走，我觉得还有一定的被认为就是有可能它有一种健康的倾向。但是究竟这个机构成立以后会怎么样，现在我们也没法判断。
嗯，
所以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看这个监察委员会最后会做些什么事，它的权力怎么来行使。如果还是像中纪委那种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嗯，好，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